生活无国界，特别分享。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连续的采访陈弟兄。哎，从这个移民官的，
其实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出现质疑呢？就是我的步伐呢。
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无国界》，我是宇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到了我们的陈弟兄来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在移民方面以及在整个的职场生涯当中，哎，他对主的经历，他自己甚至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很多让他觉得是生死边缘的事情，这些到底都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到了陈弟兄，陈弟兄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很高兴我们又再一次的在空中见面。
我觉得你不光光是走出来说我愿意去承认，我觉得很宝贵，我自己在你身上学到的。后来你有分享说，哎，我就让认罪成为我每天的功课，不是说，哎，等事情来了我再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医治我接近我，而是，哎，在这些东西来之前我就先来认罪。
嗯，对对对，对，我觉得现在我们学习就是每天上班，侍奉，我们都有灵修，同工灵修，先灵修，先寻求神话语里面的亮光，然后才开始服事。我觉得这个步骤很重要。
对，
否则的话，做了就是忙的事务，做一些事情，但是那个不是照真正的服事。
其实我觉得也是了，就是只有我们不断的认罪，你越来越多的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不配的一个罪人的时候，反而对那个恩典就越发的珍惜一些哈。
对对对，因为我曾经阅读过一个文章呢，就是说，神学喜悦的侍奉呢，是在乎人的侍奉的动机。
嗯哼，
动机不良或是出乎人的动机的话，如果心不正，动机不纯的话，就表示心不正。
嗯哼，
心不正的侍奉，做什么也不能算是侍奉。
哦，
但是如果心是正的话，动机是对准是神的话，什么也是侍奉，你纵使做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也算是一种侍奉。但是如果心不正的时候呢，我们所做的侍奉呢是表面功夫而已，那很大的看起来很亮丽的那个侍奉的工作，其实只是表面而已，不能称为是侍奉。
对，所以其实还感谢神吧，能够真的，你说他对我们的接纳也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只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其实真的你说有什么样的代价，有的时候也无非只是一个勇气的问题了。
嗯，
但是呢，神爱我们也怜悯我们，就像麦克弟兄讲到的，那自己开始认罪，结果呢，我刚也讲到说有很多的时间点还蛮有意思，前三个星期呢是不能吃不能动，结果第四个星期就发生一些事情了。
嗯，对，我一个晚上呢，就是突然间一个指头呢，脚趾那个脚左边的脚动了一下，我整个人心就跳起来，我心跳，但是我身体不能动，但是我已经高兴兴奋的不得了，想跳也跳不起来。不然以为那个就是那个指头动了一下，后来就闪一下就没有了，就很奇怪，我还以为有点动静，但是过了大概五分钟又不动了，就很失望，突然间闪一下，但是后来呢，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就开始感觉到那个脚趾有动的那个迹象。
对，
那后来更加的发现，仍然我们的意志力是可以控制那个肉体的。我一直在不但祷告，而且是我说指头你动，好像我在控制那个肌肉，
有点像宣告的意思。
对，我宣告我的指头要动起来，那所以一根一根这样子慢慢就吩咐它，这样就动起来了。直到了我大概一个礼拜以后，我左边的所有的指头就可以动了。
哇！
然后而且脚跟又可以这样上下，那当然我每天又做很物理治疗啊等等，那个有帮助。
所以这是四个星期，后来又多一个星期，差不多五个星期了。那到第七个礼拜的时候就开始办理出院了。你这今天啊，听众朋友，我们正在听分享的这位弟兄，然后坐在宇泽对面的这位弟兄，想当年是可能在大家眼中 就即便死不了也是有后遗症，不可能走路的一个人。今天他是跟他太太两个人是走路上了我们楼梯，他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不分享，你看不出来他曾经有过严重的中风。就连医院的医生都说，大概是你的上帝在帮助你，并他说你是他们医院历史当中严重中风能够站起来走出去的两个病人之一。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基督徒，
不知道他是日本人可能不见得是，不过 anyway 神的怜悯也可以临到他的身上。
是哇，就是大家一起为你祷告，然后你自己也祷告，就发现这个祷告是有力量的。真的是祷告是创造神迹的哈。
对，
那后来呢，麦克迪逊就回到了美国继续康复治疗。我知道一共做了3年康复的工作，你回头来看哈，这3年或者说再加上在中国住院这段时间，你觉得这3年多的时间当中对你自己的灵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是一个考验，是一个考验，也是考验。所以这个修复哈，拆毁到修复重建这个过程也会是一个漫长的道路。但是一定要坚持信心，不能动移。我觉得在3年当中的接受治疗也当然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情绪的上上下下哈，有时候看到恢复的蛮不错，感谢主，但是有时候就情绪低落，也不晓得恢复
之后又不能动了
对，不晓得以后怎么样哈，我能不能够做这个做那个，还是以一点自我的中心那个出发点去看事情，所以还是上下下。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那个我做物理治疗的时候呢，那位医师呢就跟我说，你先去见一个心理 psychologist 就是心理学家去看看你现在的状态怎么样。他不是马上给我开始做物理治疗还没有做以前先去检查一些心理状态。那他一看出我脸色就知道我很失望，就觉得我是在情绪低落了，他就问我你最近怎么样，我说情绪还是不行，还是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希望这样。他说陈先生，你不能这样看，你不能比较你在中风以前的那个光景，你应该比较的就是你中风以后到现在有没有进步。
OK，
你用那种角度去看，如果从那个角度看呢，你的进步是惊人的，
是
因为从一个完全不能动的状态
都创造历史
到现在你可以走动只不过现在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可能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你从那一段日子你就看出已经很大的一个成功了。当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也是能够看得出来，所以后来我整个人就被点醒了，我知道哎，神，我们不能过急哈，就是在修复的过程当中还是会经历不同的平伏的状态，但是呢神的爱没有离开，神的信实也不会落空，他所爱的儿女呢他一定会拯救，而且拯救到底。
是，
所以我相信我可以被拯救到底。
你的软弱他都知道，能体会你的需要，他定的日子你尚未度一日，都已记在他册上，所以你要专心仰望，专心寻求就必寻见，管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让他为你来拯救一切，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当你向山举目，你的帮助将从造天地的
感谢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神不断的不光光是恢复你的体力，另外呢他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断的是重新建造你的心灵。我记得在你自己的这个见证当中你讲到一句话，你说拆毁之后才能重建，完全被拆毁才能有被重建的机会哈。另外呢你也提到说，哎，给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你说所以呢 要想服侍神，要想宣教或是做其他任何服侍，其中一个重要的属灵特质呢，就是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神拆毁，被神翻转。并且你也讲到一个很挑战性，也冒险，也是一个啊，怎么说，很特别的一个心情。让大家听完之后，你说神差不是半差，是全差。
对，你看看嘛，你看，如果你要买一块地，你要起一栋 Trump Tower 哈、嗯，川普的那个 Tower 大厦，你会留下一些东西吗？你不会的，你全部要清理干净，然后你还要扎根，扎得很深，因为你要。建的那个 Trump Tower 是很高的，100层的，所以你的根基一定要越打深越重要。所以同样的道理，今天如果我们不被神所拆毁的干干净净，还有一些留下来的，原则上那个根基还是不够的。
这听上去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想想其实全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对，
所以感谢神，也谢谢陈弟兄的分享。另外呢，我想问你的就是说，你一直提到一点，说生命是要重于宣教的，就是你讲到说宣教不是遵守诫命，而是与基督耶稣相遇的结果、并且说宣教是生命影响生命，它不是我们生命里面可有可无的附属品，乃是我们蒙召行事为人的命脉。能不能给我们大概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对，基本上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信徒都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哈，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所说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啊，这是很尊贵的身份、哈，这是我们被救赎了，而且是被拣选的，我们以这种身份自豪，而且呢，不单如此，我们还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啊，圣洁的国度，我们是有这样的条件，有这样的位分。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这个位分已经给了我们了，啊，但是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只是看前面那一段，但没有看后面一段。所以看圣经一定要看上下文，一定要有一个很准确的认识。所以下面那一句是什么呢？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一段很多时候我们就失去那个属灵的看见了、所以呢，我们没有达到那个宣扬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这是神的性情的美德。所以当我们只是注重在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属神的子民，那我们侍奉很有亮丽，很有得着，很有成就，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看到，哇，这个身份的尊贵啊，累积的那个经验，还有以后永恒的赏赐，我们是追求那一方面的东西，但是呢忽略了这是更重要一点呢，我们要宣扬，就是把这个美好改变生命的信息把它宣扬出去，这个就是我们做宣教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那就很难去成就。我们只享受神给我们的位分，但是没有付出我们应该所做的代价。
所以你要专心仰望，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尽管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让他为你来成就一切。脚动摇，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当你深深举目，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谢谢陈弟兄，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白天黑夜。